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呢全国22个县市都放台风假了啊，不晓得你今天呢现在是待在家里呢，还是已经要到外头去闲晃了？因为刚刚从路外面走进来呢，这个外面呢是艳阳高照的虽然说有蛮多的这个白云飘过去啊，可是是艳阳高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人可能都蛮庆幸的，又赚了一天台风假，甚至南台湾的人呢已经有2天的台风假。所以高雄已经有些连友在网络上面说会不会有第3天的台风假啊，因为现在三多台风呢它还在台湾西南方的海面哦，呈一个这个在这边打转的一个状态啦齁。那根据这些气象专家的一个预估啊，这开始它会往北到东北的地方朝着台湾南部来接近啊。那至于说大家更关注的，就是说这个台风啊什么时候会登陆啊？那根据我们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说法，由于中国大陆上呢有一波东北季风南下，一方面呢让北上过程的这个三多尔台风呢速度减慢了，目前呢预测这个台风的中心呢可能要到明天清晨才会登陆，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大家在期待的会不会有第3天的台风假，特别是南部的朋友们呢。另外呢这个三多尔台风下来之后呢也带来了比较干冷的这个空气，所以呢台风的强度已经开始减弱了，本来昨天还说它已经升格为强台，现在看起来呢又降落到大概是中度台风的上限了，而且未来还会慢慢的减弱哦。那这个对于我们台湾南部地区来说算是一个好消息哦。那这个气象专家预测今天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是有这个豪大雨发生的机会，南部呢目前呢已经进入到这个暴风圈哦，这个风雨也会随着台风北上越来越大。至于说中北部地区的降雨呢到目前还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各地方都是晴空万里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沿海地区啦，可能因为风势还是会比较大哦，所以今天呢既然已经放台风假哦，真的像网络上面讲的哈，没有4000万不要出门哈，这个就是没事不要出门啦哈，开玩笑，要带个4000万才能出门，谁会带着4000万出门呢？好，这个是一开始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台风最新的一个讯息哦，真的还是要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个他走的路径，有人说啊，像以前的塞洛马台风哈，那这个 塞纳摩台风离我们已经很久了，印象已经非常非常的淡，可是呢它会带来的豪雨或者相关的这些损害，大家还是要严阵以待，严阵以待咯。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还是要来锁定房地产的相关讯息，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特别你今天如果待在家里的话，来跟各位分享来跟各位分享最新的房市资讯。那今天最新的房市资讯是什么呢？这个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就会稍微掐指一算就知道了因为昨天已经是10月1号了所以呢每个月的月初1号2号这一段时间呢，六都就会率先他们的效率也都还蛮不错的，率先公布上个月的9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数量那可是这一次到目前为止，因为高雄还是在放台风假，所以呢高雄的数字没有出来，只有现在看到的是五都公布了9月份的这个买卖移转件数看到很多媒体呢都用类似这样的一个标题来下9月五都买卖移转动数量缩，区域房市提早入冬。哇，这个真的是依赖这个交易量能生存的这些业者呢，大概这时候都会相对这个感到比较悲观一点点。好，那这我们来借用这个经济日报陈美玲记者的一个报道，他说到了金融海啸的一个冲击九月买卖移转动数续吹冷风。那除了高雄市是因为台风假没有来得，应该没有人值班所以呢没有公布之外呢这个北北桃台南呢这六都这五都啦有的呈现衰退，有的呈现量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总计呢五都这边已经公布的移转数量合计是 1.9 万栋。跟上一个月份比较起来，跟八月份比较起来，减少了有 7.4%。虽然年增率呢还是有 3.9%, 可是也是写下了今年来的次低纪录所以其中呢又是台北市桃园市这两个直辖市呢年月都是双减的所以这个记者就用所谓的区域房市提早入冬来做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结论，看看台湾房屋集团他们怎么说怎么样看这样的这个统计数据。台湾房屋集团他们说了今年第二季呢在银行打炒房，银行紧缩银弹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买方开始担心房贷下不来所以呢就比较观望甚至却步，所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在发酵的情况下，以至于呢九月份的这个五都买卖移转动数比八月份民俗月还紧缩了将近一成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咯。那台北市跟台南市呢更写下了今年单月的次低量，台北市跟桃园市更出现了年减跟月减的这样的一个双减的态势住商不动产他们对这样的一个市场解读是这样子的下半年呢房市趋冷，可是呢因为新青安优惠贷款持续在支撑买气所以而且首购族呢并没有被央行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给影响到，所以他们认为在刚性买盘的支撑之下，虽然下半年的交易量确定会萎缩，但价格还是会朝着持平或甚至是小幅修正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好，那我们来看看五都公布目前公布的这个五个都他们这个九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台中市呢是较八月份微幅成长 0.7, 北市、桃园市、台南市都是衰退的合计五都呢也这个月减了 7.4%, 跟去年同期比较，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这个台北市、桃园市也是衰退的那减幅度达到了 11.8%, 跟 4.1%, 啊，根据中介业者他们的一个观察，然后现在整个房屋市场有一点点的在呈现冷却的状态。其实说我们过去常讲的10、11、12月是一个房市的旺季，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外在不管是资金断裂，或是说央行进一步的来做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个当下呢，一定会让很多要买房子的人呢，也会在开始在这个时候呢比较犹豫不决啦齁。那当然这个犹豫不决之所以会出现，第一个就是他们认为可能这时候去申请房贷可能是的有一些困难，如果他本身如果又备款又准备不够多的话呢，这时候可能就会碰壁的机会比较高。那另外一些可能他还是有一些闲置资金呢，他还想说啊，现在的市况这么糟，搞不好呢现在买的时候呢会被套到最高点，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也就是会比较退场来观望的这些买家哦，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因素。那再来的话呢可能是担心这个房价跌幅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管是在看房市或是股市啊，这个市场的信心面是很重要的。一旦呢市场的信心面大幅度的一个反转之后呢，这个本来是这个所谓的牛市，一下子可能就会变成是熊市，就是从多头变成空头这样子啊。那目前这个外部的房地产市场慢慢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啊，不管是在中古屋市场的房仲市场，还是在预售屋的代销这个层面，感觉上呢，大家都比较严阵以待了哈。因为上半年，特别是到这个6、7月的时候哈，这时候房市还是抢滚的哦，到处都是出现了那种所谓的非常非常夸张、非常异常会让大家不可思议的这种销售状况。那现在呢，在整体的市场上开始有所转变之后，可能过去大家都期待房价会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心理就会慢慢有所转变所以这个部分给各位来做参考一下。那所以呢，现在虽然五都里面缺少了这个高雄市这一都啦可是也大概可以稍微的去做一个推估就是说因为六都它占的这个全台湾的买卖移转栋数大概是70%多那这样来推估的话，全年度的房屋买卖移转件数可能会落在31左右31万栋左右好一点点的话可能会到32万栋。那如果稍微这个8、10、11、12这个量更萎缩更明显的话，搞不好这个像去年一样在30万栋的一个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啦所以呢为什么大家会比较担心，就是说房仲业会不会是金融海啸的第一排会不会有掀起这个导电潮所以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跟范华范老师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也都会是很自然的就会回想到过去房市的一些脉动，特别在不景气的时候，很多的房仲业者都必须要祭出一些因应的政策。那相对来讲的话，这个时候房屋仲介业的市场也会受到很大的一个考验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最新的房市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能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猜人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吴宏泰没来啊，是不是要做防台准备啊？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防台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防台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回到正声电台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还是跟各位来分享分析一些最新的房市统计数字，还有它背后的一些意涵哦。那一开始我们跟各位报告的就是已经有五都公布了八月份上一个月份九月份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时间过好快，有时候那种脑袋都还是没办法转过来哈。九月份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那呈现的是小衰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呢，从这个9月20号开始，我们的杨金龙总裁，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寄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的时候呢，大家就把这个所谓的矛头指向房屋仲介业，说这个房屋仲会是这个金融大海啸的第一排啊，会受到的冲击。所以前两天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全国的这个房屋仲介的家数呢，已经突破了历史的新高，达到了9072家，就是超过了9000家这个数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哦。那从事房屋仲介业的这个人数呢，也高达了有72865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那可是呢，偏偏在这时候就碰上了这个所谓的史上最强的打炒房所以呢，房仲业者会不会掀起一波的关店潮、倒店潮呢？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我们大家看到真的如果交易量萎缩的很明显的话，那蛮明显就是说这个市场大饼已经变小了嘛如果人数加速还是这么多，那到时候就会变呈现一个太弱留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跟范世华老师也有这个分享到这一部分。那因为范世华老师以前在仲介业待过，经历过那所谓的最艰苦的一个时间点。那接下来这一波从 第四季开始到明年会不会是一个房仲业者的这个太弱留强的这个时间点呢？蛮值得后续再观察的哦。那这个实际上也许啦，你在某个区域里面去从事房屋仲介业，个别人个别单这个家数跟个别的这个业务员，他们感受到的景气的脉动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可是呢，如果说是以这个一个整体在 handle 这个观察产业景气的这样的一个工会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可能就要及早的跟政府来提供一些建言，或是说有一些建议因为我们昨天也看到了中华民国的不动产仲介工会全国联合会也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就是针对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呢它可能会造成的一些后遗症那有些媒体就解读说这个就房仲业，事实上这个也不是完全是针对房仲业者，事实上有部分是针对消费者，因为央行这样的一个突袭式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呢，让很多本来计划购买的这些买卖方呢，他的整个计划都被打乱了所以中华民国不动产仲介工会全国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新闻稿就表示，新政策就是这个央行的打炒房的这个新政策，缺乏配套措施，那错杀无辜的换屋者那房仲业呢恐怕会出现有成交量没这个没有成交量只有交纠纷量就是等于很难成交，可是纠纷呢却是越来越多所以昨天我们看到全联会不动产仲介工会全联会就提出了有九大点的诉求，呼吁呢我们的这个政府特别是中央银行能够来救消费者，让整个房市还有房价能够更趋于稳定，而不是说变成是一种所谓的硬着陆。那因为大概上个礼拜嘛，我们也看到这个国民党的立委也有在立法院质询杨金龙总裁，认为说这里面有一些可能会错杀无辜让很多本来是自住型的或是换屋型的民众呢，他会在这个限制贷款的这样的一个大帽子之下，可能贷不够他的一个成数然后可能利率也比较差或者些利率相对比较高，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可能会衍生买卖双方到底能不能够进行下去这个交易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呢这个全联会才会提出这九大点的一个建议那我们来看看是哪些建议这第一个就是920之前呢，就是央行全面实施之前已经成立的不动产交易这个不溯及既往避免这个交易纠纷，因为最近市场上已经有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一种交易纠纷，就是因为可能买方他的自备款突然被减缩了或是说呢甚至有一些更离谱的，像昨天也去上了一个电视节目，他们就提到说在台中因为它的豪宅的那个标准就是大概是4000万央行对于台中地区的这个豪宅的标准是4000万，可是呢它如果是2年前、3年前买的预售屋那时候这个价格可能是在3700、3800左右，突然呢现在要交屋了，今年要交屋了，它的那个总价这个整个购买的金额呢等于是市场价格已经突破4000万，那这时候呢可能央行要不要给这些人有一些弹性的这个空间，或者的话他一下子本来可能先前预售的时候建商都跟他信誓旦旦说你这个可以贷到80%甚至可以贷到85%，可是现在呢因为他是超过了央行的 这个所谓的豪宅的门槛、哦、一段有一小段这样子。所以呢4000万的这个豪宅在央行这一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它的贷款成数只有3成哦。哇，你看看本来可以贷到8成以上的，现在只有能贷到3成，它怎么办？一下子筹措出5成的这个自备款呢，这个可能会让很多人、哦、都不晓得怎么办、哦、所以这些也是一个这个全联会有看到的一个问题点，就是说你是在920之前已经完成的签约的这个不动产交易呢，不应该受其既往、哦、免得交易纠纷会越来越多。第二点的这个呼吁呢，是说自住族换屋出售的这个期限呢由1年延长到2年。这个部分在特定区域的这个所谓的房贷成数的管控的时候呢，央行也听到这个市场的一些声音反应，所以呢他们就针对这些换屋主，如果是先买后卖的话，先买后卖，央行就提出一个你写下一个缺结书1年之内把这个房子卖掉，把你的旧房子卖掉，这样的话你的贷款成数啊什么就不会受到影响这样子啊。可是呢1年齁、哦、很多人都会觉得事实上很快就过去了齁、哦、如果说这个市场又比较不好的时候，1年之内要把这个老房子卖掉，可能也会面临到这个相对的困难点。所以全联会呼吁说应该把这个部分写切结书限期出售的这个年限把它拉长到2年哦。那另外呢要依法排除这些可能按证因为继承或是政策推动的不动产，也要把它排除在这7波的管制的外面。如果例如啦好、哦、像是继承的哦，继承的还有都更还有土地持分等等，这些呢都必须要把它排除在外面，免得呢让一些中南部的可能我们北漂一族啊齁这个在台北上班在台北工作，他可能也有经储蓄了一段时间，有足够的自备款，他要去买房子，可是呢政府还有金融机构查到他在家老家呢有一栋这个所谓的老房子老宅呢，他也是有持分的，那这个部分呢就他并不是刻意要去囤房啊，这个是因为家里的人过往了之后这个非自愿性的继承了这样的一个不动产，而且是持分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全联会认为应该也必须要把它排除掉，像继承的啦都更的啦土地持分的啦这些。还有第四点如果持有10年以上的这个屋主啦，应该把它当成是一个长期自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排除在本次的第7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外。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看到房地合一税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持有年限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管控，如果说你现在是2年之内的话，你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课最高的45% 的房地合一税，相对你持有越久的话，你的房地合一税就降得越多，所以房地合一税某种程度是鼓励大家长线持有，特别是10年以上的话。那全联会的一个这个建议最主要就是要让政府呢也知道，就是说我们国人的这个这个理财工具的这个部分有对房地产特别的青睐，所以他如果不是短线进出的，应该也要把他们排除在这个所谓的管制之外，比如说他自己已经有一户房子了，然后这个房子一直都长期在出租，那他如果要再买一户房子，也做自产之用，这个房贷成数就不应该被卡住这样子，好，第五点呢就是为了避免投资客假借新青安行炒房之时，新青安的这个宽限期呢5年应该缩短为3年，这个实际上在央行的各次的会议当中呢，我们杨总裁就已经持续的提出来了，可是他不便于直接把建指就是财政部，因为毕竟他们都是行政院底下的同样的层级的这样的一个中央部会，所以呢这个新青安既然是财政部推出的，他也只能建议，就是说啊，可不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宽限期缩短为3年，这样的话免呢让很多投资客，或甚至已经有些年轻人也都被教坏了，就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短线炒作。 等于是无本的生意，好，五年之内都可以用宽限期，那等到有赚价差就卖出去，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不足取的哈。好，第六点啊，建议是减少购屋主的负担，金融机构不得以承购户啊购买啊这个房地产呢为由哈，要他们搭售一些啊这个金融商品呢哈，因为最近很多民众在借房贷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个银行呢无理的要求说啊，你要借房可以哈，我们还有一些额度，可是你要再买我们公司的基金啊什么之类的一大堆哈，所以这个部分也对消费者来讲是不公平的。第七点呢，建议呢是金融机构不动产的估价应一致以实价登录总价为估值哈，免得就被低估了，这样的话对消费者来讲也是会衍生交易纠纷。第八点，房市的政策呢应在各部会协调一致之后再行颁布啊，可是我们的央行啊一直都是蛮独立的一个机构哈，这个部分只能就说呼吁了哈。好，最后一点，第九点哈，针对这个啊自住型的房贷的利率呢，以加码啊两个啊这个基准点为上限，避免金融机构不合理的调高这个利率的水准啊，这个可能也是目前你在购屋的时候很多民众会碰到的一个问题点。因为现在的这个金安虽然它的利率很低 1.775%，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到新金安，它是有条件限制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如果申请一般的房贷啊这个利率的话，现在普遍不是在 2.7 就是 2.8， 甚至有些都已经到3% 以上的哈，所以这个呼吁也是希望说啊，不要让这些自住的民众呢房贷负担更加沉重。好，这个是啊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啊在昨天发布的这个新闻稿，各媒体上面大家也都应该有看到咯。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哦。
人家记得希望的醒来，雨下那青梅竹马的姑娘，飞越了兵荒马乱的两岸，独自来到十里洋场。那是个夜黑风高的晚上，他走在南京西路的路旁，有一个清晨发亮的脸庞闯进了他不设防的心房。
千千遗忘，离场下场。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抬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当然呢，也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哈，这个三朵尔台风呢还是在台端哦，在这边转哦，它到底未来会怎么走啊，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这是都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存在，所以大家没事真的不要出门哈，那在家里好好休息，充电充电自己哦。这个明天如果正常上下班的话，再可以好好发挥一下。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房屋仲介会业全国联合会发布了9点的一个这个呼吁啦齁，希望说政府相关单位能够听得到，能够看到齁，因为我们的杨总裁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针对这些所谓的可能无辜受害的人呢，他也有提出要寄出一些补救措施，那有些市场人士把它解读为说开后门这样子哈，那到底会怎么开呢？哎，这个前年会的举出的这9点，实际上可能就是市场上最关注的，也是对消费者影响最大的这些地方，如果能够顺应这个民意，把它做一些补救的措施，亡羊补牢哈，那避免民怨高涨了哈，也减少不动产市场的一个交易纠纷，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好，那这个在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当然了，有些人是真的会直接受到冲击哦，像这个房屋仲介业，可是呢，也不见得所有的房屋仲介业都会受到影响哦，因为我们大家在讲所谓的不动产仲介业，一般人大概都只直接的直接反应就是说啊，卖房子的哦，那这个事实上不动产中介也可以卖土地啊，哦，所以呢，看看这个CBR 四方卫理事，他们前两天也发布了第三季的商用不动产的一个调查报告。报告里面显示哦，今年第三季全台湾地区的土地的买卖交易金额高达了有1044亿元呐，跟这个上一个年度的同期比较起来，增加多少？ 哇，这个数字你听了应该会昏倒哦，增加了152%，等于1.5倍啊、哦，创下有这个统计记录以来的首次出现单季成交量超过1000亿的这个大关卡。所以如果说你本身有在从事啊这个中介的土地的话，哇，搞不好一个土地交易下来呢，会让你一年都可以不用再做业绩了哈、哦。那 CBRE 也分析这个土地升温的原因呐、啊、哦，大概是这样子。他们说，主要受到今年这个房市价量齐扬的鼓舞，许多中大型商啊，纷纷加大力道来做购地的这个动作啊、哦，也是囤积土地啦齁，毕竟他们要有土地才能够卖房子嘛。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年第三季建商哦，在光是建商这一部分，他们买土地的投资金额就高达了有732亿元，较上一个年度大幅增加是255%。哦，所以看到这些数字，你大概都是知道，哇，如果说有从事这个土地交易的中介的人，哦，应该也都是口袋 mark。好，那我们来观察建商购地的这个热区呢，大概分为这个三个县市，台中市、高雄市，还有台北市。那主要锁定的标的呢，包含位在台北市区内的精华地段，而且有些是具重建潜力的土地或是地上建筑物，齁，以从化区内的这个大面积土地占最多，齁，所以看起来建商呢还是信心满满的哦，因为即使有这么多的这些打炒房的动作，感觉上啊这些建商还是口袋非常深齁，买进大面积的这个土地。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今年三月底啊，保险最低收益的这个门槛已经达到 2.9%哦，业者比较难以再寻得商用不动产的投资标的，所以呢有些保险公司呢就转而专注于土地开发的这个机会啊，表示比如说像近期台湾人寿，哇，就是砸了137亿元哦，去取得桃园航空城的产业专区的土地。那根据媒体的报道啦，未来他们会采分期开发的方式哦，把这个中信银的这个金在南港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哦，来把它移植到桃园航空城这个地方。所以呢，对于带动桃园航空城后续的发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世邦卫理仕的这个总经理林进超哦，之前也有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林进超总经理说了哈，尽管呢九月份央行宣布升准，并祭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加上呢前银行业者针对不动产放款的这个态度明显趋于严苛，但央行会议哦，至今呢能持续有建商公告取得这些精华区的土地，可见短期内呢这个建商已经洽谈中的这个土地能朝向能够成交哦，不会说因为这个外部的因素呢刷掉了哈、哦。所以呢这个世邦卫理仕认为第四季的全台土地的交易量呢还会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哦，哇，这个不管是打炒房啦、啊、或是限贷令啦、啊、对这些口袋深的这个建商来讲的话，一点影响都没影响都没有。好，那另外我们来关心一下的是社会住宅啦。昨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奥尔斯都市改革组织，他们也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哦，跟立委召开了一个记者会，最主要他们的诉求就是说希望政府在卖土地的时候呢这个能够提拨更多的这些空间让社会住宅来增加哦，让这个社会住宅的民众的需求能够获得满足哦。那这个是奥尔斯都市改革组织在昨天呢上午跟三党的立委在立法院共同召开的这个记者会，他们会后呼吁呢中央应该修法，将区段征收从化 跟社会住宅政策结合，填补呢目前社会住宅土地的一个不足了哈，同时呢导入民间的兴办的这个能量，加速社会住宅的供给量。同时也强化土地开发的这个公益性，不要被沦为这个所谓的建商，或是说我们政府在推社会住宅的那种所谓的竞赛的场景。那我们看到都市改革组织昨天在这个记者会的同时呢，也公布了内政部2024年5月份已经盘点适合新建社会住宅的基地呢，大概预估可以再盖71,234户，那离这个赖总统130,000户的目标呢，还有多达50,000户的这个土地缺口所以呢，受限于既有公有土地的一个限制，上述盘点的基地是否能够适合来新建社会住宅啊，可能都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所以我们看到奥尔斯他们也同时举政部的资料，都市更新、都市计划变更回馈、容积率移转等这个方多方的这个方式呢，来帮助政府取得社宅的一个数量。那目前呢，大概仅占社宅总量的3%而已所以呢，明显的不足，明显的不足所以这个他们建议政府应该是把这个区段征收或是说重划的这个土地呢，应该留设5%而不是只是提供3%这样的一个数量来做社会住宅的一个开发所以这个部分也值得啦，我们这个各地方政府或是中央政府把这一部分纳入考量，因为我们的社会住宅的总数量是不足的，那可是呢需求倒是越来越强那最主要为什么需求会越来越强，因为房价高涨这些不管是北漂南漂的年轻人根本要买房子谈何容易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比登天还难，所以政府如果能够加速取得土地新建的土地，然后呢也加速新建社会住宅，对于在都会地区打拼的这些年轻族群来讲的话，应该就可以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安稳的窝可以来全力打拼，而不是说每天望屋兴叹这样子好，这个是Hours 他们昨天呢开了这个记者会咯。好，那前两天嘛张老师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分享说行政院呢已经针对都市更新条例呢这个部分的去做了一些修法的动作都市更新条例第65条这个本来已经这个送到立法院那昨天呢我们看到内政部让这个修正草案呢容积的这个部分可以借由修法来把它放宽，只是说现在有两个版本，然后有两个版本也是在竞争第一个内政部的版本是说，新容积管制之前已经申请建造的这个合法建筑物都可以来作为这个奖励的对象。那这个是内政部的版本那李彦秀的版本说，删除已新建完成新增容积管制前已经申请建造的合法建筑物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加速来推动特别在403地震之后，各界对于老屋不更的这个议题呢更加的重视。那内政部推动都市更新条例第65条的修正草案，扩大适用的原建筑的容积更新重建的对象，提高的诱因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以修正后的这样的一个法令法条来走的话，全国符合放宽条件的合法建筑物大概就有8216栋这么多那这些都已经超过30年的这个老房了所以呢应该要让他们可以来加速来推动 加速来推动哦。那这些的老房子大部分都是在双北市啦齁，台北市跟新北市占的比例是相对比较高的，相对比较高的哦。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注意一下，到底这个修正草案在立法院什么时候会三读通过啊？如果三读通过的话，对于刚才提到的8000多户的这些老房子的住户呢，也可以受惠哦。啊，那他们在进行都更的时候，意愿度当然也会更加的提高。好，这个是都市更新在我们现在的很多老旧房子呈现的一个这个市容景观之下，确实有它的一个急迫性，有它的急迫性哦。所以政府如果能够因应市场的这一部分的需求，对于有一些挚爱难行的法令法条做一些修正的话，这个有助于我们的整个居住品质的提升，还有市容景观的一个改变。所以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跟范世华老师在聊天的时候，我也常提到，就是说这个建商有时候在整合都市更新或是围绕重建的这些 case 齁，你都会感觉到，就是说那他让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市容景观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改观啊，那相对于没有做更新或是没有做重建的这些老房子来看，相对就是变成是一个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哦。所以我们不要把这样的一种两个世界的这个居住环境持续在这个都会区里面来呈现，还是要加速来重建，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住人心哦，免得呢每天听吊胆担心会不会有更大的强震来袭。最近也就是碰到一个老朋友，他说啊，台湾可能会有强震会发生哦，所以呢他对一下他当下会这个相对比较老旧的房子呢，他都赶快跟家人先找新的房子，更安全的房子来做一个换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齁，今天在这个桃风天里面呢，张老师准备了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齁，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安过这个台风天哦。最后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的，我们下回见，拜拜。
小宝长大要上小学了，房子真的不够住了。
老伴儿啊，每天这上上下下的阶梯实在好累呀。
你需要的不是一直换屋，而是能够洞察使用者需求的空间知己。
空间知己师为您的每个人生阶段设计专属的居住空间，
早孝者住到老的家，专业的御前宅规划，
请上网搜寻空间知己师02-2596-9333。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